在旷野的一天 ，one day at a time in the wilderness， 我系会讲诗篇六十三篇嘅。有一个人咧系求上帝赐福佢七天，上帝啊，你祝福我七天里边咧，你都祝福我。咁上帝就话好。你可以揀七天我祝福你。好啊，星期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，加埋七天。逢喺呢七天里面呢，你都祝福我。哇，上帝话啊，你好犀利喎，好取巧喎，啊。我俾你四天，你唔可以七天。都得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你都祝福我。上帝话咁一样，我减你一天，只俾三天你。佢 OK 啊，三天都得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你都祝福我。上帝见有人好识讲说话，心就谂。我只俾你一天，我只俾你一天啫，一天啊都得嘅，上帝。一天里边有白天同黑天，逢系白天黑天，你都祝福我啊，上帝。今日嘅题目就系在旷野嘅一天，系嚟自诗篇六十三篇嘅标题。我嘅灵感就系，因为嗰度讲到大卫在旷野嘅时候作了这诗。大卫有两次响旷野系逃难嘅，第一次咧就俾一个年纪大过佢系追杀，第二次俾年纪细过佢系追杀。第一次就系，被扫罗王来到追杀。大卫曾经打死敌人的巨人哥利亚，功高过主，招扫罗王的妒忌。人民又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好招忌的，功高盖主，是吧？咁扫罗呢要杀佢。佢第一次成为旷野嘅在逃者。第二次呢就係佢逃避比佢年轻嘅好多嘅。佢嘅仔押沙龙。押沙龙係谋朝篡位，而且要追杀佢爸爸大卫。咁根据诗篇其中一节，十六节啦，六十三篇诗篇，王必因神欢喜啊！咁我哋推论呢次嘅经验，呢个诗歌嘅背景应该系佢记录佢系逃避佢嘅儿子追杀，呢次系旷野嘅第二次嘅在逃，一位喺旷野嘅在逃者逃命嘅人。佢只有一天嘅生活，点解呢？七天嘅生活个节奏系冇咗噶，冇咗程序噶啦。以前可能星期二佢同佢嘅内阁开行政会议啊，星期三、星期四系批示奏接做王啊嘛。星期五傍晚嘅时候咧就安息日啦，要见祭司。顺便要去会幕来到祈祷献祭。七天的程序对一个旷野的在逃者走难的人呢是没有意思的。在旷野里面是无水之地，干旱无水之地，亦都没有春天的发华开花，好多树叶嘅树木冇咗㗎喇。亦都冇秋天嘅落叶，係冇四季嘅，喺旷野嘅在逃者。至于昨天已成过去， 昨天的王的权位，他的能力，他的影响力胜为过去。明天呢？明天如何是不知道的。在旷野里面会有野兽出没，在旷野里面是没有水，缺水缺食物的时候会死的，而且有追赶他的那班的军队兵丁。在旷野的在逃者，明天非常渺茫，他只有今天。旷野的在逃者只有一天， One day at a time in the wilderness， 他见到的是白天和黑夜，白昼和黑夜就是他生命的节奏。在旷野，白日和黑夜是很真实的，因为没有了灯，没有灯火的了，只靠自然的光来照射。太阳下山之后，落山之后呢，四周越来越黑，举目繁星闪闪，是这么接近同啲星，又是咁遥远。呢啲星宿在亿兆年之前已经存在在那里，陈列在天空。望见的光可能在亿万之年前已经是消灭了，已经死了了。不过那些光一路很远很远来到照射到他的眼前。而消逝了的星宿提醒他，人世间的恩怨情仇，人世间的权力斗争，就好像划过黑夜的流星，一瞬即逝，何必斗过你死我活呢？我深信大卫作为一个在逃者，在旷野的一天有很多的反思，向那里向上帝来祷告。诗篇63篇是记叙大卫亲近上帝的记录，是一个公共的祷文，不是历史的写实。他用历史的背景来写篇逃亡的时候，他一无所靠，只是亲近上帝。他好像一个干渴无水之地的在逃者，来到圣殿的面前，上帝坐在面前，来到亲近上帝，又饥又渴。天主教诗歌的译本，诗篇63篇第一、第二节是很全神的，他是这样讲的，他天主，即是上主，你是我的上主，我急切寻觅你，我灵魂来到渴想你，我的肉体切望你，我有如一块干枯无水的田地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圣经讲寻求上帝是要举心向上，我心仰望主， Lift up my soul。我曾经讲过这篇的诗篇，就是我们心亲近上主。但这里强调是我的肉身切望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，第四节，我要这样称重你。我肉身要切望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一个旷野在逃者，在旷野经历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候，个深刻的体会。肉体的私欲可以叫我们忘记上帝。今天的旧约的经课，以赛亚书55章第一、第二节讲到，是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就近水，你们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食，得享肥甘，心里喜乐。又讲食物的。临时13章第一到十节， 提到我们从云里从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但是我们归了摩西之后呢，仍然呢是没有忘记埃及的那些的美味的食物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是肉体使我们离开上帝。大斋期读这段的诗篇六十三篇呢，是讲到是我们要学习帮我们能够去禁食，约制自己肉体的私欲欲念，来到专注祷告。在逃者在旷野里面经历生命，因为没有食物没有水可以死的，去干渴的无水的田地，感来到呢是渴想上帝。肉体的软弱同时可以一个属灵的转机来的，使我们亲近上帝。预苦期又称为大斋期，大斋期的期间用四十日的时间呢，好像耶稣基督在旷野是预备祈祷，学校他来到是抵抗试探，预备心灵耶稣的受难。我们要学习专注祷告，学习禁食，学习周济穷人。操练禁食联想到贫困人没有食物的人的需要，所以很多教会在大斋期的时候，特别在欧洲就同时举行济贫的活动。香港宣明会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在大斋期期间饥紧三十，即是你学下三十小时吃少啲嘢，唔系唔食，饮啲少少水咋，就会咧系体会到冇食物嘅时候，啲人系几咁凄凉。将啲钱剩翻咧就系捐献，所以大斋期嘅禁食、祷告同济贫三合一嘅。其实禁食祈祷嘅目的唔系为禁食而禁食，我哋系为专注祈祷而禁食。禁食的时候我们吃少的东西，使我们身体开始感到是疲倦饥饿，感到自己肉身的限制，明白到在那一刻明白到呢，我们生命存留都在乎上帝。在消费至上的社会，那个精神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好想即刻满足当下的欲念，所以消费社会的整个的气氛令我们能够造成一种是罪性的自满。我有钱几时做什么都可以，几时满足我都可以，这种是一种自满，是最一个基本的精神，就是自满。所以圣经里面的禁果呢，个名字就叫做分别善恶的果。分别善恶是什么意思？分别善恶就是独立自主的意思，向神宣告我不需要你。当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时候，这就是罪。所以禁食其实就是将自满的罪性，或者是罪性的自满打破，去经历我们的限制，肉体的限制。初初禁食的期间，初期可能觉得很辛苦的，不习惯。慢慢开始禁食的人呢，就头脑越来越清醒的，可以小睡一些，有一种轻盈自由喜乐的感觉。我们后来发现呢，根本不需要这么多食物的，我们现在的人吃得太多，运动太少，适量的节食可以使我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的。这个诗人他在饥饿饥渴的里面，他发现他何等需要上帝，就好像荒枯的田地渴无水一样。在这个祈祷里面，他说，我看第二、第三节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称要颂赞你。第二、第三节六十三篇诗篇，这里提到他是渴想神的能力和荣耀，这个是圣殿的敬拜的经验，因为这个是集体的祷文来的。能力和荣耀是指圣殿里面的约柜，圣殿里面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 Holy of Holies。 一年一次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而已，赎罪日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，里面有什么呢？至圣所里面呢就只有一个约柜，约柜就是安放上帝同人立约的时候那十诫，上帝用能力拯救他的子民离开埃及，过红海，将海水分开，他的百姓就行过，然后将海水又复合，将追赶的埃及兵丁全部掩盖，然后带到他来到西乃山那里跟他立约，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上帝，我要赐下诫命，就是十诫，西乃山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。那这个诫命呢，十两个法版，前一块呢就是讲人和神的关系，另一块就是人和人的关系，就安放在那个约柜的里面，所以叫约柜，立约的柜。约柜的顶呢就叫施恩座，有天使基督帕守护住个翅膀那里，那里是遮盖自己，很神圣的。为什么施恩座呢？因为一年一次呢，大祭司用祭牲的血呢洒响约柜的顶，所以施恩座的原文呢就叫做遮盖 covered， 就表示人的罪被祭牲的血所遮盖，就耶稣基督他的死预表他的死遮盖人的罪，相当神圣。大祭司入去的时候呢都怕出不来的，因为怕有罪的时候呢就在那里死，在神的圣洁的面前有条绳绑着他，他死了之后都不敢下去执事拉他出来，很神圣的。那里也是象征着上帝的能力，因为那里是讲到神怎样用能力拯救他的子民，怎样能力带他们西乃山和立约。所以当约柜有一次呢就被掳，被人拿走了，被异邦人拿走了，圣经就说呢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。所以那个能力和荣耀是指导神的拯救所象征的约柜。诗人来到默想在那里有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，你对大卫来说是很有意思的，他一刻冇咗作皇帝嘅荣耀啦，佢系在逃者，被佢个儿子嚟到追杀，亦都冇能力噶啦，因为佢要面对武装嘅力量嘅追捕，佢又面对饥饿、饥渴，又面对可能侵袭嘅野兽，系好冇能力，系好冇荣耀。但是我想到神的荣耀，在圣殿敬拜神的能力，就好像一个呢是失恋的青年人，或者是被自己所爱的人所背叛的抛弃的人一样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感到神的爱是最忠诚的，神没有离开他，神是爱他，以前不觉得的。所以大卫当失了能力、失了荣耀的时候，可能更加体会上帝那种能力和荣耀。这个时候天幕为盖，野地为席，仰望头顶的繁星点点，上帝何其亲近，他切慕上主，好像守夜的等候天明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的时候想思想你， 好似一个等候天亮嘅人一样，嗰种渴慕上帝嘅心，个心就好似饱足咗嘅骨髓肥油，佢唔最惧怕死亡。佢点讲咧？佢话你嘅慈爱比生命更加重要，你嘅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系一个宣告，对一个逃命嘅人系好不得了嘅。一逃命嘅人乜都冇，只有逃命，生命系最重要嘅。但连生命比较更好嘅就是神嘅慈爱。我上个礼拜六，崇基学院有一个咧系周年嘅纪念，周年嘅研讨会啊。佢每一年有一个大嘅教育研讨会，咁有三位嘅台座嘅讲座，其中一位叫李仪先生。咁啊，当嗰个主席介绍李仪嘅时候咧，李仪大家知道啦，好有名嘅，写政论噶。以前我哋细个大学嘅时候咧，系七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啊，佢嘅评论就相当重要嘅。佢介绍佢系咩咧？佢话呢位系不默而生、灵命而死嘅一个讲员，佢唔会为咗即系咧系沉默苟且轻生嘅，亦都唔会因为咧系讲嘢而怕死嘅。不默而生，灵命而死。言论自由是比生命更重要。当我想到他介绍他这样的时候，我立刻想起刘晓波。他同时为了追求落实中国公民宪法应该有的言论的自由、宪法的自由，发起08的宪章。他也是不默而生、灵命而死的人。当他的灵命宪章发表的时候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签署了。签署人其实是牺牲了他仕途的生命，他要希望追求中国宪法所应承了的宪政。我有一位很熟悉的朋友，我不讲他的名字，是基督徒的教授，他都签了一个08宪章。他是很有名的大学做教授的。我问他，你签了之后有什么发生？他说有啊，他校长就叫我进去见他。他说为什么你签这个宪章呢？他说我很简单，我收到这份文件，然后给我看的电邮，我看过之后好像一加一等于二，是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就这么简单，我签了。之后他就 不再安排博士生跟他做研究了。但这些人看到自由比仕途的生命更加重要。我经常觉得，当一个人说我找到一样东西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，是很有福气的。因为生命太短暂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听人说，人一世乜一世乜都去试下啦，系咪啊？啲享乐主义啊，系咪？因为佢哋只能够睇到生命就咁多，我睇唔到有啲嘢比生命更令我哋向往嘅。诗人经过旷野嘅逃命嘅经历，本来觉得生命系最重要噶啦，逃命啫，依家系咪？但系佢响敬拜嘅里边，默想上帝嘅里边，佢发现你嘅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呢？但联合国的秘书长，第二任的秘书长韩马绍 Hamasaw， 他说过，他说如果不认识我们会死，我们就不会好好去活的了。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，我印了他一段的说话，惠州的静思在背后那里，他说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，死亡会找上门的，但是我们要找往死亡的路，使死亡显得有意义。命运本身是不可以逃避的，也不需要向往的，它不是没有原委的隐密， 因为它说明了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历史的轨迹是都有意义的。我到六月底的时候呢，屈指一算呢，已经是会完成了在崇基学院做校牧的13年了，已经是。哇，真的很快啊。其实在做大学里面做校牧呢，是一个很欺哄性的职业来的 ,deceptive job。你经常觉得很后生的。这个同学入来的时候就很后生的 ,18、19岁是吧，他识别的时候识别周会啦，都是22、23的啫。成日都觉得很后生的，其实不是的啦。我啱来的时候呢，胡秀英教授好精灵的那时候。他行路比我行得快的，我要追住他的行斜路啊。但06年开始身体衰败了，他不可以来到崇拜。去年他离开世界，我们会老的，我们会离开世界的。但是诗人他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。能够发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，即是说我们不怕死亡的。事实上圣经是怎么描述永生呢？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永生就是跟神的关系，到一个地步呢，死亡都不可以断了它的，这就是永生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永生不是说我们不用死，而是说跟神的关系，死亡都不可以断了它的，我们会见主的面。最近发生埃及气球的事件，令我们感觉到生命是可脆弱的。当我们希望能够向气球上升，来到饱览美景的时候，悲剧就发生。去年一样的，当一只船要看烟花的时候，应该很欢乐的，船就沉没，很多人就是想不到的时候，生命就结束。诗人他觉得跟神亲近专注上帝的时候呢，是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加满足。但是上帝那个慈爱冇使到大卫忘记佢嘅职责。你跟住睇圣经第5、第6节，你点讲呢？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嘅时候思想你。大卫喺床上纪念咩呢？跟住第8节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你嘅右手你都扶持我。我相信喺呢个敬拜嘅里面，喺呢个旷野嘅思考上帝嘅时候，佢一谂起过去大卫嘅日子，一幕一幕浮现喺佢眼前。佢谂起，一定谂起佢曾经一个牧羊嘅小子啊。佢唔系好高大，佢哥哥比佢高得多。但系当撒母耳嚟到揾佢爸爸耶西，想揾一个继任人承继扫罗嘅时候咧，喂唔啱。这个不对不对，又中了一个可以找到他，哎呀，有一个 在外面放羊。因为耶和华不是看外貌，耶和华看人的内心，上帝看重大卫的心，所以不是很高大，比哥哥都矮小，但是撒母耳 Samuel 高立他，预备做扫罗王的承继人。当他打死哥利亚巨人的时候，扫罗王好忌佢，要杀佢嘅时候咧，上帝又透过扫罗嘅仔约拿丹通风报信，叫佢走，系神默默嘅保护咗佢，叫即刻逃避。又谂起自己，因为王嘅缘故，有能力有权力，就杀咗乌利亚将军，夺咗佢漂亮嘅太太，又杀人又行奸淫。 想起自己一幕一幕的人生很多的软弱，又想到上帝默默的保护。他想起，如果上帝保护我，我会有机会做回王的时候，我会好好地，不是用这个王位去压榨人，满足自己的欲念，我会好好地被你使用。所以他说，在这个是第九到十一节，那里怎么说呢？第九到十一节，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，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十一节，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但是王必因神欢喜。就讲到他看重自己的职分。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加重要，我们就被上帝差遣去到人的当中，将神的慈爱来到是分享传开。他看重这个王的重要。最近的沙士十周年的纪念，访问很多的医疗的人员，他们是抗疫的英雄。我们发现这班人跟以前不同的，凡是闻到死亡味道的人，他的生命再不一样。沈祖如校长他说，他以前只是看人那个的症医病而已，他开始是医人，所以他留意人的生命的成长，最后做了校长。另外有些医生说，经过这个沙士的抗疫，我更加希望留守公立医院的系统，这个系统很需要我们人去留守守护香港的市民的健康。他不跟风，为了更好的利益舒服的生活去私人执业，他留守公立医院的系统。他们经过差不多死亡的幽谷，闻到死亡的味道，所以对他的工作是完全不同。大卫一样，大卫经过这个是旷野的逃命，他说，上帝你帮我能够即是保护我，你毁坏敌人的计谋，我王必因你就欢喜，我会好好地做王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知道我们要见主的面的，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，死亡会寻求我们的，我们要找去死亡的道路，以致死得是有意思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是王来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成为神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守住我们不同的身份。大卫做王，我做夏牧，在我家里面我做丈夫，对我儿子来说我是做爸爸，每一个人都有个身份的。有些是上帝给你的身份，你不可以其他人代替的，你是你家姐的妹妹，或者你是哥哥的弟弟，这些身份是上帝给你守住。你在那里你流露神的慈爱，照顾周遭的人，有很多个不同的职业，做行政的，做主管的，有些做服侍人的，但是我们不给外在的价值。哇，我们这么卑微的扫地做保安的，没什么地位，但不是，你不是服侍人，是服侍上帝。你做保安好，清洁工好，来到商场购物的人是很需要你的。如果你很干净，他们很开心。你做行政有权力的，外在说你可以有权，什么都得，不是我们要服侍我们的同事。我做好一个工作，使经济可以即是继续的增长，以致我可以向下面工作的人呢不需要失业。因为失业之后呢，整个家庭靠他的就很辛苦的了。 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。大卫做王，他有个王的身份，我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身份，我要守住这个身份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讲的，你们是从外面回来的，你不要做人的奴仆。我们是亲近上帝的时候知道神的慈爱，但这个慈爱不是我独享的，这个慈爱要同人分享的。所以在禁食的里面，在大斋期跟着有济贫 的活动，关心人的活动，分享神慈爱的活动。旷野的一天是大卫作为旷野逃难者的写照。其实圣经都用旷野来描述我们的人生。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是客旅。教宗本笃他离任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话，我是朝圣者，我已完成最后的一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旷野的寄居的人，我们都是朝圣者。但在朝圣的路途里面，上帝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身份。我们知道神的慈爱，但上帝要用我们的身份同人分享神的慈爱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求你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旷野是漂流，我们是朝圣者。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，我们很愿意作为一个朝圣者，一个在旷野的寄居的人，能够将你的慈爱同一些很需要你慈爱的人来分享，求你使用你的生命，好地履行我们的不同的职任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